林牧师啊，弟兄姐妹啊，平安！很感谢主，今天在崇拜当中有这个时间和大家一同的，能够借着主自己的话语啊，来得到教导跟提醒。我们今天和大家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刚才弟兄有已经读了啊这段的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对大家来说都是相当熟悉的。啊，特别在读到这段经文呢，特别强调的，是那个心啊，这个主要的一个强调。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特别是在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还有第十三节，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到一个背景，这一段经文这一章，圣经主要是如这个父亲啊，他怎么样的教导他的儿女，在第一节、第二节的当中呢。他特别提醒做父亲的怎么样的来教导这些儿女，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个法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在这一段第十三节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主的话语，这个训诲呢不可以放松，必当什么呢？谨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背景的时候呢，就如一个父亲对孩子的一个关心对孩子的提醒，那么儿女呢就有一种回应怎么样回应呢？就是说当父亲在教导的时候呢，儿女能够去听能够知道父亲的这个教导的重要。那么当我们看到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如果从圣经里面我们发现有人这样的一种特别的去数算一个字，这个心这个字总共有800多次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从圣经里面去找有关心这个词这个字有800多次。那么可见在圣经里面提到心这样的一个方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特别是在这个第20节到23节呢我们就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有4个提到有关心的这一方面的教导。第一个提到是什么呢？要留心听我的原则第二个要什么呢？要存记在心中。第三，要保守你心。第四，是留心发出。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提到4个很重要的一个4句话也可以说是一个4个的步骤，一个的都非常什么呢？很有这个关系。当我们讲到心的时候特别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心不只单是一个指身体方面也指什么呢？在心的这个字来说，也是提到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整个身体的一个中枢，也就等于说在整个生命里面，我们的这个思想、言语、行为呢都跟心有关系。所以他说一切呢都留心什么呢？发出这一段圣经不单是讲到神特别的保守我们，那么提到神的保守的时候呢，也特别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回应保守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那我们就现在来思想这4件提到有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第一个我们要思想什么？就是讲到第一个是要留心听我的原词这里提到什么呢？留心就谈到说当你听见的时候呢，你要专心的来听。我每次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教导常常在教导的时候呢，每一次他提到一个信息的过后呢我相信有一句话你们也常常读得到，主耶稣每次在讲到或者讲一篇信息的时候呢，他就会提到有耳可听的就什么呢？就应当听。那么什么叫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呢？主耶稣教导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或者听到一个信息或一个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握机会，把握时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去听。特别对还未信主的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也表达说当一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呢，也应该把握机会把握这个时间能够来明白，来相信。 所以听这一个是一个非常的一个 动力。当你能够注意听的时候呢，就表达说你已经很实在很认真的来将你所要听的成为你的帮助。在圣经里面可以举一些例子，我们如果从旧约里面提到摩西，我们也可以提到一个撒母耳。摩西跟撒母耳呢，当上帝呼召他们出来工作的时候呢，神向他们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也好撒母耳也好，当他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听到神向他们说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回应。他们对神怎么样一个回应呢？他们回说我在这里。摩西也好撒母耳也好，当他听到神的声音神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回应说我在这里。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我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听见了他们已经知道神向他们说话。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摩西跟撒母耳的那种回应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听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一个态度你能够怎么样呢？留心的来听。我再举一个例子，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这个大臣的儿子呢病得很严重，快要死了。那么这个大臣呢，他听到主的事，有听到有关耶稣的这一方面的事，他就来了。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呢，你发现他恳求耶稣到他的家，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意思说病得很严重。但是主耶稣没有立刻到他的家，主耶稣却讲了一句话，非常不容易。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这么远的地方来找耶稣，目的是什么呢？祈求耶稣到他的家医治他的儿子。但是当耶稣讲的这句话呢，我发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态度，不但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方面，而是他很留心，就怎么样呢，很注意主在说什么。主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什么呢，活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听到这一句话，就把握这句话，也可以说他相信这一句话，他就回去了。回到家里的时候证明什么呢？他的儿子真的活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回应，大臣和他全家都什么呢，都信了主。当我读到这个主耶稣所行的一件事呢，发现这个人他是带着一个很留心的来听到主的话，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短短的几句话他就抓住，他就很留心听主对他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讲到听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很多的一种关系，当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很盼望孩子怎么样听话。我们做老师做教导工作的呢，我们很希望做呢学生什么呢，来听话。当我们讲话的时候呢，孩子也好学生也好都留心的听的话，我讲我们就很减少很多的压力，减少很多的困难。有时候我在去探访的时候特别探访一些家庭，有几个孩子你们都常常听到当牧师到一些家庭探访呢，都会提到孩子。我们会 问一个问题，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一般上我们做父母总是会有回应孩子听话的话呢，就一种很满足很轻松。我们最担心是孩子不听话。你们有听过一些父母说什么呢？我孩子听话听到我很担心，听到我很害怕。没有，我们就会说什么呢？孩子不听话很烦恼很压力。如果孩子会听话父母讲的话孩子会留心的听我想就轻松了，做父母就别不会觉得太困难。但是我们就很担心很多社会很多风气的问题，很多很多坏的影响当我们对孩子在教导的时候孩子如果愿意的听我们就感受也是一个 感恩孩子能够听话，这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他们留心会听。如果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呢教导的工作不容易，特别我们的教会有幼稚园你们这里也有幼稚园啥？我来的时候我们有幼稚园。你们知道现在做老师比如说其他的学校的老师教幼稚园的老师都有压力了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幼稚园的老师他们就在谈起工作怎么样他们都会觉得有压力面对家长还有面对孩子 哇，孩子有时候现在孩子很聪明哦，反应很快啊。啊，现在孩子可以说很小啊，就懂很多事情了。啊，孩子还有时候会回家投诉哈、啊，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哈、啊，他会回家跟父母讲。所以做一个老师也会觉得孩子怎么样？如果学生会听话啊，就容易得多。但是要面对的啊，很多很多方面，很多不同背景的啊，这些学生说做老师也不容易，教导孩子啊，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留心听的时候呢，啊，我想今天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听是一个开始，听很重要。就像我现在在台上讲到，你们全部都是坐下的，对吗？我一个人站在这里啊，我就在分享，你们都是主要坐在那边听。但是我发现在耶稣的时代很特别哦，耶稣的时代呢，讲的人是坐的，听的人是站的。如果我们改变一下，很不习惯哦，大家都站着听啊，你们就哎呀，为什么要站着听？一个小时哇，不简单哦。所以讲到了现在是站着讲，听到的人呢、啊、是。坐着听，听重要吗？听很重要，特别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想我们不容易说啊，在敬拜的当中呢，我们要留心听啊，今天的信息啊，怎么样够对我们来说话？那么有时候我们也会提醒我们呢、啊，如果今天我们人在这里哈、哦，心不在这里哈、哦，就好像说我们有一句话什么，心不在焉哦，听而不闻呐、啊，就是说当你坐在这里，你不是留心的听，你可能在思想很多很多的方面。啊，就比方说当你在听的时候呢，可能会听错的，你有时候听到会听错的，你没有留心听啊，可能你听的可能是你在接受的时候呢，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听，留心听很重要。那么当今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啊、听是我们一个关系，很留心的听。我举几个例子啊，大家会比较明白。比如说我们生病啊，我们去检查身体啊，或者我们去看医生啊，你会留心听医生说的话吗？当你在接受检查，好不好？你身体不舒服，当你检查过后啊，我想每一个人都很留心听医生在说话，有没有留心听啊？一定留心听。为什么要留心听呢？因为你要听医生告诉你啊，你的检查的这个情况啊，你的报告是什么？我们很怕检查身体哈、哦，为什么呢？有压力啊、哦。检查身体不难，你知道吗？检查过后我要等那个报告啊。会有压力啊，特别你感觉到你的身体有病哦，感觉有些方面不大，已经感到不大妥了，你会很紧张说，说那个报告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你看生活上很简单的例子啊，生病，医生说的话我们都会留心听啊，到底我们的这个健康是怎么样？那么你们今天看的医生不是要拿药了吗？你们不知道那个啊诊所会拿药。拿药的那个负责人他会跟你讲这个药是怎么样吃啊，这个药水是怎么样喝，你会留心听吗？很留心听，你知道吗？因为你吃药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人告诉你说，哎，这个是几点吃的啊，这个是一天吃几次，你有时候不明白你还会问他讲清楚一点哦，啊，这个是怎么样的，那个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留心的听，对你的健康有关系。特别我们在崇拜当中，我常常讲哦，你知道在整个崇拜的程序啊，有一个程序是大家比较没有注意的，我们注重的是唱诗歌听到，有一个程序是什么呢？报告。你们注意报告的时间吗？主席在报告的时候你们会有留心听吗？有时候我觉得今天教会有给你们周刊哦，有些人周刊带回家是没有看的。您知道为什么教会要有周刊吗？为什么教会要印一份周刊给你们吗？难道只是崇拜的时间用吗？不是，要你们带回去的。为什么要带回去呢？里面有信息啊，而且里面有一些报告告诉我们教会的一些活动。在我们那里的教会聚会，我们华文部有三个崇拜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要联合，有时候特别的日子啊，特别的聚会我们联合。有时候联合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时间会改，有时候崇拜厅的这个地点也会改。比如说我们在之前的几个礼拜呢，啊，我们都会报告啊，什么时间是联合崇拜，时间有改，还是看起来报告报告报告，总是觉得有听了，总是觉得你们已经知道了。那每一次都有发生事情是什么呢？每一次在联合崇拜的时候呢，过后就有声音出来了。什么声音呢？有人找到 也可能有人迟到，也有可能聚会地点换了，他们又在问在哪里。也有时候我 在觉得说、啊、到事情发生了以后、啊、总是什么呢，牧师错了，总是主席错了。有时候我说、哎、我们有报告有听见吗？有 啊听了怎么样？不记得了。有提醒你们吗？有。那么为什么会忘记呢？也不知道。那么有时候你觉得当有些人回应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注意的听，甚至周刊连续几个星期在提醒啊，地点改了或者说时间改了，看起来都知道，但真正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发现证明一件什么事呢，会友们呢都不大注意报告时间。其实报告很重要，什么呢，如果你留心听的话呢，你不会觉得会弄错时间。你留心听的话，你会知道教会整个活动，你不需要再问，你自己听，你自己看啊，你就能够明白。弟兄姐妹，当圣经告诉我们要留心听，当然是听主的话语。你能够把主的话语呢，很留心，很能够认真的把主的话语能够去明白啊，去接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留心的听主的话语，把主的话能够很好的听，听得明白，能够去接受。这是第一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要留心的听。第二个方面我们看，他说要存记在心。如果说今天你没有留心的听，你不会把重要的事呢存记在心。存记在心呢是很重要，因为你不是把它听了就忘记，而是能够把听的呢存记在这个心里面，存记在你能够去明白，能够去看重。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听的问题呢，常常是一个功课来的。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忘记啊。当你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有时候你会记忆力各方面，你的反应哦，你会发现怎么样呢？你会忘记。弟兄姐妹，你们记忆力很好吗？认为自己的记忆力很好的举手。哎，好像没有人举手。那么为什么不举手呢？你好像感觉还不错了，但是举手又好像觉得，哎呀，又好像不一定说真的你的记忆力很好。但是我们听啊，你会承认吗？我们听的时候也很容易什么呢？忘记，特别是主的话语，我们容易忘记。你听，你听，你会觉得主的话语呢很容易忘记，但人所说的话呢，我们不会忘记。啊，如果有人伤害我们呐、啊，有人得罪我们哈、哦，哎呀，我们有时候真的常常看到那个人呐、啊，就会想到他说的话。一看到那个人、啊、就感觉说、哎、这个人曾经怎么样呢，在言语上、哦伤害我。所以我们常常记得很多负面的东西、啊、很忽略正面的这个方面。所以听，如果我们把主的话能够存记在心的话呢，我想对我们来说很大的帮助。我们把主的话这个重要过于人的话、啊、主的话成为我们侍奉生活中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我发现都是在言语上的冲突。虽然我做一个牧者，常常有时候发现一些很小的事情啊，都是在言语上处理的不好。所以在言语上常常有时候我们用词不当，或者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啊、可能不谨慎，我们没有很在意，我们说的话会对人有一种的感受。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我们说出来了、啊、但我们不会了解说听的人的啊、这个感受是怎么样。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肢体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团体的生活，常常人与人之间、啊、实实在在有很多的功课、啊、是怎么样学习原谅，怎么样学习饶恕、啊、怎么样去学习和睦、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很多方面的一种提醒。我在读到这一段把主的话存记在心呢，有一个人物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的生命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你们记得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不是报佳音，牧羊人就听见天使报佳音呢，就把这个消息传开。当你传开的时候呢，牧羊人就去找了，后来 在一个地方呢找到耶稣还有玛利亚跟约瑟。你们知道吗？ 当牧羊人来找到玛利亚，找到耶稣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玛利亚把这一件事什么呢？存记在心，反复思想。玛利亚他给我们一个功课，他是把看见的听见的存在心里，而且什么呢？反复思想所发生的事。还记得当主耶稣十二岁不是有一次到圣殿去了，后来没有跟着他回去，大家还记得这段经文吗？而耶稣的母亲和父亲又回到圣殿去找，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的时候，那么耶稣曾经讲一句什么话呢？耶稣怎么样去回应呢？当他父母来找他的时候，耶稣回应说什么？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但是你会发现呢，其他人都听不明白。当然感谢主，玛利亚听到耶稣的回应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呢，圣经又再次强调玛利亚把这一切事呢存记在心。玛利亚对耶稣的一生，从他的降生、受苦、钉十字架，我想在这个做母亲的一个态度来说，他很明白这一切都有神的时间，都有上帝的旨意。存记在心呢，可以见得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对主的话语的一个态度，把主的话藏在心里。弟兄姐妹，我常常讲我们很容易忘记，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现在在听到你们，现在我在讲到你们在听到，听到完以后你们不是要到楼下去查叙是吗？那么查叙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常常发现一个问题，有人跟我分享，我们在听一篇道的时候好像我们听进去了，我们明白了。当你在楼下喝茶的时候啊，一边喝茶一边讲话的时候啊，你所听的道已经开始慢慢会越来越没有了，也会越来越什么呢？已经有点忘记了。当你回家再过几天啊，对吗？啊，再过几天你下个主日再来啊，我就这样想，下个主日再来啊，可能你会有人问啊，上个主日啊，邱牧师在讲什么啊，可能你还会记得啦。如果你会记得，很感谢你啦，啊，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但是你会觉得，哎，上个礼拜邱牧师在讲，哦，我记得，啊，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然后读的经文呢，还记得读的经文吗？可能有些记得，有可能不记得。但有时候我会发现，当你回家的时候，在忙的时候呢，你可能把今天的道啊，不是越来越增加，是越来越什么呢？减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我们再过两三个星期，哦，我想在你忙碌的生活里面，我想你能够记得我今天讲的信息还能够记得多少。可见的我们今天很容易忘记，特别每个主日，你们有背经句吗？每个主日你们的周刊每一个主日有背经句吗？在我们的崇拜，每一个主日都有背一个经句。我告诉你，过了两三个星期啊，你的整个经句啊，可见的已经记不了的。你们上个主日的讲员是谁还记得吗？我没有在你们当中啦，所以我不知道。上个主日讲员你们知道是谁吗？还记得啊？前个主日的讲员啊，都是你们本堂牧师，当然记得了是吧？啊，如果就请外面的讲员啊，我再问的时候啊，可见你就觉得啊，好像已经不大很模糊了啊，不大记得了。弟兄姐妹，你可以见到我们今天是很容易忘记。如果你没有留心的听，你没有把所听的道存记在心，我想你可能忘记的很快。又加上我们今天思想里面很多很多方面的一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要记的东西蛮多。当你们工作的时候，你们要思想的，要去做的，那么又有怎么样去在主的话语上啊，能够下功夫。求主帮助我们存记在心里呢，也是今天我们的一种提醒。能够把什么放在心里面，这是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给我们一个帮助。第三个，当你留心听，你存记在心里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的帮助，说你要怎么样去保守你的心。弟兄姐妹，保守很重要，对吗？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今天很看重什么呢？身体的健康。真的，我们今天会知道在新加坡，哦，生病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常常在想啊，一个人生病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一个人生病啊，会影响到家庭，影响到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很感恩哦，常常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一个社会国家哈、哦。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生活上各方面，我们很感恩哦，神很赐福一个小国家，却能够怎么样的生活很安定、很自由，物质很丰富。更感恩是什么呢？我们信仰自由。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有很多的感恩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关心的是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思想，说我们都会很在意物质上的生活，很在意身体上的健康，这是我们一般上很担心生病的时候啊，医药费生病的那个所面对的一种很大的一个担子啊，我们会 越想越多，就会感觉到说呢，哇，我们觉得很重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一种很现实的一个生活上啊这个问题。健康啊，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关心的。弟兄姐妹，关心健康是没有所谓错的，你照顾得好，你能够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够很好的生活，也能够说你能够很好的能够来侍奉啊，为主做见证。但是当我们忽略到，当你在指身体上你的健康是你很在意，你要运动，你要怎么样照顾啊，你要在饮食上怎么样去注意啊，这很多很多这些方面关系到身体的健康。当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承认在属灵的生命方面，我们是比较能够没有很好的在意，很好的去注意在灵命上啊，我们能够在灵命属灵的方面啊，去加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起来有很多功课是很简单的，每天都有灵修吗？你每一天忙碌的时候有没有灵修，好好的读圣经？你每天有没有好好的一段时间祷告？看起来这些都会做的，看起来这些也应该是不是太大的问题，但事实在我们今天在很多方面我们 很关心的是生活上，但是我们却很忽略啊，读经的生活，很忽略祷告的生活，也很忽略敬拜啊。特别主日，感谢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主日都来的，但也是在有些人不是每一个主日来的啊，是要看他的工作，或者说看其他的原因啊。有人想到才会来的，有人有预备才会来的。今天你们来崇拜的时候啊，不是等到崇拜时间要到才会想啊，我要来崇拜。在星期六，在昨天的时候，我想你就有个预备心了。明天是主日，我预备好了，明天主日我就要来到教会来敬拜。你们的时间我感觉到蛮好了，十一点多，不会太赶哈、哦。如果十一点你说这个时间不好太赶的话呢，啊，我也没有话可以说了。因为现在有很多教会他们崇拜啊，好像比如我们那里啊是八点半，我们那里的崇拜是早上八点半。所以有的住的比较远的啊，他们六点多要出门了，或者说我来说呢，我五点多要起来了啊，到了大概六点半啊就要出门了啊，来到教会大概是比较早一点啊，预备一些预备那一些。有一些会有住的更远，他们预备了，每个主日都来。甚至我很感恩是什么呢？那些年长的身体也不是说很好的，走路也不见得是很方便的啊，很感恩他们都有时候愿意来到教会敬拜主。这是一个态度，这是一个敬拜主的一个责任。弟兄姐妹，当我在讲到属灵生命的方面的时候呢，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保守。你不保守呢，也可以说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生命上生活上的问题，心出问题也就等于说你生活上出问题。属灵的生命没有保守，你就会发现在很多方面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很好建立起来。今天我们要求主保守，很多时候若没有主的保守，若没有自己能够很好的有一个谨慎的态度来保守，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充满着许多试探，充满着许多引诱。基督徒若不靠着主，若不保守自己的心，我想我们很容易的能够跌倒。我举几个例子让大家能够思想。你们知道大卫王吗？我很喜欢这个人物， 很多人都喜欢大卫这个人物，因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你会发现大卫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在神来看是蒙福的。但是你会发现大卫，我常常在思想他属灵生命最好的时候，他跟神关系最好的时候呢，是他受逼迫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大卫要做王之前啊，扫罗王逼迫他，对吗？扫罗王不断的逼迫他，他就过着一个比较危险的生活了，到处要躲了，躲到山上啊，躲到一些旷野啦，因为扫罗王要追杀他，他该在一个很压力，生命受到一个很大的威胁的时候呢，很危险。那么很感谢神啊，当你看到他后来写的诗篇哦，你们知道诗篇有很多是大卫的诗，他写的最好的那些诗篇呢，是他在受苦的时候，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是他和神怎么样呢？最亲近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的诗的祷告啊，大卫的诗很多的祷告，你可以表达说他的祷告的里面呢，充满着平安的。你会觉得当大卫的诗篇里面呢，曾经说当危险来的时候，当敌人来的时候呢，他还可以安然睡觉的，他还可以很平安的睡觉。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神保护他，神在看顾他。我感觉大卫灵命与神关系最好的时候呢，是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依靠神，他向神祷告。那时候的诗呢，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得着帮助的。但你会发现大卫的生命这个过程也有他给我们提醒的。你看他一做王的时候，对吗？他一做王的时候就发现在做王的时候呢，生活就怎么讲，没有什么威胁了，很自由啊，物质上怎么样很丰富。就在他感觉到放松自己的时候呢，试探来了，就被一个妇女非常漂亮，他就怎么样呢，有问题了啊！我不再讲这些历史，你们都知道。后来他是怎么样，为了这个妇人呢，就做出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他为了得着这个妇人呢，就变成什么呢？抢夺人家的妻，谋害人的丈夫，对吗？在我们来讲，这样一个亲近神的人呢，怎么可能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但是当犯罪的问题来了，当我们总是觉得不会发生的时候，却会发生了，那种的一种过程当中呢，大卫王，我们感觉到就在那个软弱的时候，当你发现当他软弱的时候呢，你发现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醒悟过来，最后先知警告他，先知责备他，他才完全明白啊，他做错了，才完全明白他行上帝所什么呢，所不喜悦的事。但是感谢神，大卫是一个肯悔改的人，大卫在神面前啊，是一个很能够愿意认罪愿意悔改啊，这样的一个回转。但感谢神，大卫的回转呢，但他有很多功课要学。我常常讲，我们常说神是慈爱的，是神是慈爱的，神会赦免大卫，但神也是公义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太强调神的慈爱，却不太在意神的公义。当你看到大卫虽然悔改，神赦免他的罪呢，接下来的他的家庭呢，过后呢，他面对很多很多的责任，他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神有管教，神是公义的神。弟兄姐妹，我常在对我自己这种思想，当你对神的公义产生敬畏的态度的时候，你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不要再只强调赦免神的慈爱，我们要操练是认识神的公义，我们有一种敬畏上帝的态度，我们在心里面常常以敬畏神的那种角度来看，我们更看到神自己的能力，神更加能够怎么样呢，去保守我们。我再讲一个人物，大家明白，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王，对吗？但是他很有知识，很有智慧，但是他在年老的时候，我读他的历史，他在年老的时候也放松自己，没有很好的谨慎，也简单说他没有保守自己的心。所以他没有保守自己的心呢，你会发现随后在他年老的时候呢，他犯罪的。有一句话读起来蛮不容易，你知道圣经怎么样对所罗门王定下一个定论吗？圣经对所罗门王下一个定论什么？因为他娶了很多妃嫔，他不但娶了很多妃嫔，而且他因着这个妃嫔的影响呢，也去拜偶像，或者是他也允许这个偶像在他的国里面呢所带来的一种 很不好的一种影响。有一句话说，所罗门王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弟兄姐妹，到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所罗门王的智慧，所罗门王的知识，没有办法使他脱离罪的一种试探，脱离罪的一种生活。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要明白一件事，不是知识上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所罗门王的一个问题呢，给我们看到，不是知识上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智慧上的一个问题，而是生命上的问题。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呢？就等于说，在很多时候我们要谨慎，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保守我们的心，在主的话语上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所要强调的不单是神的慈爱，我们要强调神的公义。当你认识神的公义的时候，我想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比较主动的能够怎么样呢？保守我们的心。很多时候人的软弱，常常以为觉得我们走得好。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总是相信神的保守。是的，神会保守我们。当我们在走的路的时候呢，要求主常常有主的话语在提醒我们。你开始走得好，不等于你后面走得好。为什么呢？忽然间在你走的一个阶段的里面出问题。当我们信主，有时候到一个可以说信主到一段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时候呢，有三个问题呢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不要过于自信，自信是好的，但我们不要过于自信，我们也不要过于自高，我们也不要过于什么呢？自满。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也不要太自信，也不要太自高，我们也不要太自满，总认为没有问题，总认为总是可以往前走。但是很多时候保守我们的心呢，就在于在每个阶段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就是我们有一个谨慎的态度，能够怎么样在生活中能够去分别。最后一点呢，这个箴言也告诉我们呢，一切的是什么呢？留心的发出。我们觉得今天你所思所想呢，你总会有从心里面发出。箴言第23章第7节讲一句话，因为他心怎么样，他为人就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当我们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我们就会在生命中生活中呢表现出来。圣经说一生的果效是流星发出，因此呢一生的果效是流星发出的话呢，我想你和我来讲呢，就更加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呢，来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呢是流星发出，竟然从心发出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能够有一种谨慎。我举一个例子啊，常常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我们不是很主动的说话还是怎么样。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会思想，还记得当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就吩咐两个门徒往前走，然后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呢，这两个门徒有一个预备要围着耶稣在一个地方休息还是怎么样。但是当这两个门徒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里的人呢不接待他们。当你看到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们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关系是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是没有来往的。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很轻视他们，撒玛利亚人也不主动跟犹太人有一种关系。所以当你看到这两个门徒往前走的时候呢，撒玛利亚人看到是犹太人了是吗？他们不接待你看到这两个门徒呢就动怒了他们心呢就产生一个回应。你知道他们的心产生什么回应吗？他们就生气了。生气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向耶稣报告，他说你看我们两个走在前面来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本来是要为你预备啦，但是这里的人不接待我们呢，他不接待的。那么好不好，我们像以利亚那样吩咐那个火从天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烧灭掉。哇，我想读到这段经文这两个门徒他讲的话到底他明白不明白？人家不接待就要用火来全部把他们烧灭掉就是说哇，你们不接待我们你们就会遭遇到什么呢？刑罚。后来耶稣责备他们，还记得耶稣怎么样跟他们说吗？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我来是要救人的，我来不是要灭人。也就是说耶稣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们听了很多，也看了很多，但是最后呢，他们从心里面所发出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他们生气的时候呢，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当然我们明白不是他们的原意，也不等于说这两个门徒的心是这样，而是他们在生气的时候，不满的时候呢，很自然从人的里面呢就表达出。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说一切是流星发出的时候，你们有注意新闻吗？我常常觉得，我举一个例子，说韩国这个政治的问题来讲，韩国的总统呢常常会面对你们看新闻的话，常会面对啊，前部分是很好的，到了走到后面部分呢，就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你们知道一个你的总统你如果到国家图书馆你有看到他的书，他曾经写过几本书，你有读过他的书，觉得是蛮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家庭的情况是很凄凉的他父亲也是被刺杀的，他母亲也是被刺杀的所以你看到他的一生遭遇很多很多的痛苦当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不错的，因为他明白所走的道路，但越走越走越走的时候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当然我不是在讲什么，我就告诉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呢，当我们在走这条得救的道路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要走每一步都要晓得我们的决定，每走一步我们自己的一种思想，一种的影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一切都从心发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发出的一个情况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我们觉得一生的一个从心发出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对一切的一种健康的一个看法呢，我们常常会说病从什么口入，祸从什么口出。所以当我们讲到会有这种表达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靠着主呢，能够来有力量怎么样去得胜。所以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呢，不要高估自己但是也不要低估自己。我常常觉得彼得是我学习的一个功课。当彼得看一切事情呢都没有问题的时候，主耶稣提到他受难的问题，你们还记得彼得怎么样对耶稣说吗？彼得怎么样对耶稣说吗？当时还没有看到那个实际上的困难，他对耶稣说，别人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的。哇，他这样讲其他的门徒听了会高兴吗？你们会离开主的，但是我不会那些其他的门徒就好像感觉，哇，这句话不对了哇，你不会离开，我们会离开哪里可能这样讲哇，甚至他讲一句话也是很厉害他说就是为你死我也没有问题的。哇，那些门徒听了也很生气了，哇，你为他死，我们呢？我们不为他死吗？所以你看门徒之间就好像觉得，哇，你这个口气很大了，哇，你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真的，耶稣说，鸡叫之先，你三次不认我。当彼得真正面对危险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是他一生的转捩点。他开始三次不认主呢，后来他明白过来，他明白什么呢？现实的环境啊，我们真正要学的功课不是理论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在平安的时候觉得一切功课都是很容易学的当我们发现我们有时候面对病痛的时候，面对打击，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到底又能够怎么样靠着主来站立得住。所以很多时候功课不在于说你知道的，功课是在于你真正面对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知道一切是流星发出，你就会很谨慎你所说的，你就会很谨慎你自己的一个决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彼得会三次不认主，对他将来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他不再过于什么呢，太在意说他的一种很主观的认为我是可以的。弟兄姐妹，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认为我们不会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当你认为你自己一定是站立得住，不会跌倒的，不会摇动的，这是信心的功课。但是当我们认为自己是不会摇动的，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必定会站立得住的，我们也感谢主，但是求主保守让我们今天不会说过于夸大的话。今天有一些功课你还没有学到，当你真正在学到功课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所要讲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给我有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结论呢？第一，我们要承认 我们是不足不完美的，我们承认我们是不足的，也并不是完美的，而且我们要承认我们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当你夸你没有软弱的时候，你总是看别人软弱，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有 不足的地方，有软弱的地方。第二，我们不要在环境当中看别人，我们总不是只是看别人，我们只有说什么呢，要看自己。所以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每一天的里面，我盼望我和你在学一个功课，每一天的时间我们要来审查自己，在每一天睡觉之前啊，我们要一个祷告，我们要思想每一天都在审查自己，今天所说的荣耀主吗？今天所做的荣耀主吗？今天所做的是讨神喜悦吗？我想每一个晚上都应该提醒自己有一种的审查，我们不要只看别人，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第三，我们要警醒祷告，也是我们今天的操练。如果基督徒今天不再警醒祷告，好好的在祷告里面站来靠主，我想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没有力量。求主帮助我们，也提醒我自己，每一个人每天我们都愿意安静自己。今天安静很难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有一个功课很不容易，看起来安静很容易，安静很难呢，怎么样使自己安静下来？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安静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呢，能够来祷告，与主有一个交通。如果你愿意每一天都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使你的心安静下来，能够和神有一种交通的生活，有一种祷告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有一个教会，教会是一个团体的生活，一个人不能够孤单呢。基督徒没有独行侠的，基督徒没有说我一个人的一个侍奉，一个人的生活，基督徒是一个团体的生活。我想弟兄姐妹的关系，你们参经查经班，参经加成人主日学，你们有一个团契的生活，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帮助。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也要借助教会的生活，让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孤单的人，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在整个主的身体的里面，都成为我们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支持。盼望今天我讲四点，下次我来的时候我问你们，今天我讲到讲七点，你不要跟我讲六点五点那么你也忘记了。今天我只跟你讲四方面下次有机会来分享的时候我盼望我能够把这四方面能够再来一个总结盼望你们能够记得今天的信息是彼此的学习。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崇拜，你的话语是我们的追求，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中的提醒，帮助我们接受今天的经文。我们真的有时候实在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心出了问题一切都出问题。但愿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在属灵方面，在生命里面常常与主你亲近，把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认识神你是慈爱的主啊，但愿我们更加认识主啊，你是公义的，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